司徒笑真力一脸飘然落地，喝道：莫要管我，再去追。喝声当中，云筝已然凌空扑出，司徒笑身形一缩，暴退三尺，云筝脚尖点地，如影随形，急攻而至，双掌齐出，左截胸膛，右劈肩头，掌影带风，猛如恶虎。司徒笑不迎而退，脚下倒转七星，连退了七步。云筝三击不中，再次攻上之时，攻势已远不及方才凌厉。司徒笑长笑一声，左拳右掌反扑而来。司徒笑心计深沉，动手经验更多，方才用的正是猎人扑虎之策，先挫了对方的锐气，减弱对方的真力，再来动手。刹那间，掌影以拳风激荡，两个人已斗在了一处。盛大娘母子冷一风身形不停，继续搜索。三手侠白星武手持仙人掌在一旁略阵，只见司徒笑虽然抢得了先机，但是二十招过后却仍然没有站得住上风。那云筝正如初生之虎，潜力深不可测，拳脚施展处风声激荡，摄人心魄，而且是越战越勇。司徒笑沉着应战，心中虽暗惊于这少年武功之高，但是却毫不着急，招式攻出，招招俱都留有几分后力。铁中堂遥遥相望，也看不甚清。三弟武功虽高，也不会是他们的敌手。一念至此，方代奋身而下，却又忍住了。我下去，只不过多了一个人送死而已，不下去还可以设法救他。只是他想来想去，却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。火势渐大，极目望去，只见云筝已经被两人围住。原来三手侠白星武见司徒笑久战不下，也参入了战围。他掌中一件兵刃，不仅打造奇特，招式上犹有特异之处。仙人掌握着钢球，不住地发出叮叮的轻响，声声摄人心魄。司徒笑掌势一缓，微笑道：白兄啊，还恐小弟战他不了吗？白星武手中仙人掌带起霍霍的风声，叮叮轻响，围住了云筝。小弟只是想速战速决而已。一句话的功夫，他已经攻出了七招。云筝牙关紧咬，额上已经沁出了汗流，他已存拼命之心，是以招式之间俱是与敌同归于尽的杀手。只听盛大娘遥遥的呼道：四下都无敌踪，难道大旗门就剩下了这么一个小杂种吗？云筝怒道：哼，少爷一个已足够和你们拼了。振起全部潜力，急攻司徒笑，只将白星武那奇异的兵刃置之不顾。只因他立下决心，拼得一个便是一个，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。司徒笑身形急闪，笑道：哼哼，困兽犹斗，嘿嘿，也不过如此而已。突听白星武轻斥一声：招！寒光闪处，生生将云筝肩头划破了一条血口子。树上的铁中堂知道云筝身上定已负伤，越是着急，心里头越乱，更想不出解救之策呀。云筝此时已是满身鲜血淋漓，招式却更见泼辣，神气更是凶猛，丝毫没有畏怯之意。司徒笑冷笑道：哼哼，好倔强的小子，难道大奇门真的就只留下你一个人在此送死吗？别的人都缩到哪里去了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别的人早就走了，小子，你等着吧，大奇门复仇的手段你看到过没有？呼声惨厉，众人心头不觉一寒。 这呼喝声传入了铁中堂耳中的时候，他心里头已有了决策。他飞快地折了几条树枝编在了一起，然后脱下外衫套在树枝上，全力向外一掷，口中厉斥一声，身子急溜下树干，窜入起火的云房。那外衫绷着树枝，看来有如人形，扑的落在屋背上，树枝一弹，徒又弹起了数尺，火光闪动中，看来更觉似凌空飞跃的夜行人。盛大娘大喝一声：“哪里逃！”他怀杖一顿，当先飞掠而起，身形有如鹰隼一般。紫星剑客盛存孝跟踪而去。司徒孝说道：“哼，这小子身受重伤，小弟已尽可应付，白兄还是追敌去吧。”三手侠白星武立刻也腾身而起，司徒孝攻出一掌，云筝力已将结，竟抵挡不住。你若肯说出他们所去之地，我便可以饶你一命啊。原来他存下私心，想先问出大旗门逃走的方向，然后便可以此在圣冷等人之间建立自己的权势，所以带着别人都去追敌，却想不到这么做正合了铁中堂的心意。忽然间一团烈火凌空飞来，火势熊熊，竟有桌面般大小。司徒孝闪身飞避，哪知这团烈火竟有如活的一般，转着他的身子飞扑而来。司徒孝惊呼一声，身上已经沾上了火星。司徒孝立刻合身扑倒在地，连滚了数滚。这期间火焰后突然飞出了一条人影，一把抱住了云筝，飞掠而去。等到司徒孝滚熄火焰一跃而起的时候，前面已经不见了云筝的人影，只剩下那团烈火犹在燃烧，果然是一张桌子。原来铁中堂列入云房，便立刻抄起了一张起火的桌子。他不顾掌心被火焰烧得吱吱作响，腾身飞掠而出，扑向司徒孝。司徒孝闪身一立，他便将火桌掷出，乘势抱起了云筝，越过起火的云房，奔向寺外。只见寺外阴影当中，人影一阵闪动，弓弦一阵的轻响，两个低沉的口音厉声斥道：“什么人？”铁中堂想也不想，立刻应道：“并肩子，五福。”暗影中的埋伏呆了一呆，铁中堂身子已自他们之间穿过，飞奔而去。他侥幸凭着一句暗号脱出重围，但却不禁留下了一头冷汗。俯首望去，云筝满面苍白，双目圆睁，眼珠眨也不眨。铁中堂惊呼了一声：“三弟！”云筝亦无反应，他真力枯竭，失血过多，此刻竟已是昏迷不醒。铁中堂紧皱双眉，脚步不停，向荒山中飞奔而去。也不知奔了多久，他只觉体力也渐渐的不支，举一步脚下都仿佛带有千钧重物。他喘了几口气，在黑暗中寻了一个洞穴，将云筝放了下来，只觉自己口干舌燥，浑身作痛，身上的衣衫竟已经被烧得七零八落，掌心的皮肤更已经被烧得焦黑，火辣辣的疼痛一直传到了心底。他不敢去喝一口水，也无暇顾及自己的火伤，先扶起云筝的身子，撕下了一块衣角，为他擦拭鲜血汗水。只见云筝身后一道伤痕深达寸许，由肩头直到背脊，几乎可以见到血肉间的白骨。另一道伤痕虽浅，但是伤痕却在心腹之上，其势更显。铁中堂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扑地坐在了地上。他知道如此严重的伤势，若不立刻施救，云筝的性命也是十久无望。但是 此时此地非但没有伤药，甚至连洗涤伤口的清水都没有，除非他能够累生双翅飞出荒山，否则只有眼见云峥因伤重而死在这里。他咬了一咬牙，重新抱起云峥的身子向前奔去。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，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。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司徒啸翻身掠起，不见了云峥，心中又惊又恼。火光当中，只见一条人影如风掠来，此人正是冷一峰。冷一峰问道：那小子哪里去了？
逃走了。
那是一个后生小辈，竟能在司徒啸手中逃脱。
司徒啸淡淡地说：幸好四面都有寒风铺的埋伏，他反正逃不掉的。
冷一峰脸色变了，只见两个锦衣汉子自寺外飞奔而来，说道：
方才有两个少年走了，不知道是什么人。
司徒啸怒道：你们莫非都是死人？怎么会放他们走的啊？你们可知道他们两个人便是大齐门下？
那汉子也吃了一惊，他们说出暗号，小的怎敢拦阻？
司徒啸狠狠的一跺脚，追。白星武却不动声色道：只要知道他们逃走的方向，不到天明就可以将他们捉回来。
盛大娘喝道：事不宜迟，快，再莫多说了。
此时铁中堂身形已是大为迟缓，但是奔行的时候却不敢发出半点声息，选那最荒凉阴暗之处伏身而行。他不惜一切救出了云峥，为了云峥的鲁莽冲动，两个人几乎一起葬身在那荒山当中。但是他此刻心中却毫无埋怨之意，只要云峥能得以活命，他纵然牺牲更大，却又算得了什么？他抬手拭去了额上的汗珠，突然间山道旁骇然传出了一声冷笑。
他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司徒啸。
司徒啸微笑道：此刻你已力竭，你伙伴更已重伤，无论要怎么样，全都得看我的了。
且慢。
你还要等什么？
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如此逼我？
你我虽然无冤无仇，但谁叫你身为大齐门的弟子，谁叫你要拜在云老儿的门下呢？
谁说我是大齐门的弟子了？我们两个人早已经被大齐门逐出了门墙，你杀了我们又算得什么呢？
你花言巧语，对不对？骗得过别人，却骗不过我司徒啸。
不，你要动手杀我，不但师出无名，反而更加如了大齐门的心愿。日后他们说将出去，武林当中反要笑你为大齐门清除了门下弃徒。
我若不杀你，又当如何呢？
铁中堂说道：你今日若放了我，日后我便可以带你去寻出大齐门的下落，那时不但你扬眉吐气，我也出了一口怨气。
这一句话恰巧说到了司徒啸的心里，他面上虽然仍不动声色，但是心中已是跃跃欲动。你要我罢手？
这样，
除非你此刻败在我的门下。怎么样啊，小伙子啊？ 铁中堂立刻告诉自己，他此举乃是视我之诚意，昔年韩信且受胯下之辱而霸天下，勾践遭洗马之辱而雪耻复国，我若要留下性命报仇雪耻，今日就拜他一拜又算得了什么？于是他轻轻地放下了云筝。你说话可是真的？合则两利，分则两败，我为何要骗你呢？铁中堂直接胸中的悲愤之气几乎已经将胸膛撕裂，但是他面上却仍然毫不动容，翻身败了下去。司徒笑仰天笑道：哈哈，好好好好好好，还有他呢。铁中堂说道：他此刻昏迷不醒，只有等他醒后。话音未了，突听云筝颤声说道：无耻的奴才，你以为 我没有看到吗？我生为大齐门的人，死为大齐门的鬼。话音突顿，又自昏厥。他方才醒了片刻，恰巧听到了铁中堂的话，看到了铁中堂拜倒的样子。铁中堂满腔悲愤冤屈无法轻说，但是他已经立下了决心，忍辱负重，无论遭受怎样的罪，无论背负怎样的恶名，也要救下云筝的性命，留下自己的性命，直到复仇雪耻那一天的来临。司徒笑面色沉了下来，冷冷地问：这算做什么？他神志已有些不清了。司徒笑淡淡地说：你若要我信你，此刻就要先动手将他击毙，否则我还是难以相信啊。他使的这绝世之计当真毒辣一极，哪知道铁中堂却毫不迟疑，豁然转过身子，面向云筝，厉声说道：大齐门对你早已恩断义绝，你竟然还要效忠于他？你既然如此执迷不悟，我索性就成全了你。他缓缓地举起了手掌，向云筝当头劈落。司徒笑暗暗欣喜，确定这少年已被他收服了。只见铁中堂的手掌已将拍上云筝的头顶，刹那之间，铁中堂突然纵身一跃，双肘后撞，一双肘拳砰的击在了司徒笑的胸膛上，右足后踢将司徒笑踢得飞了起来。铁中堂暗算得手，头也不回，抱起云筝的身子如飞一般的逃去。在秋风夜色当中，只剩下司徒笑昏厥在道旁。坚毅机智的铁中堂在这惊慌忙乱的一刹那，也不禁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他没有沿着山路逃走，反而掠入暗林，投入了别人的罗网。林中阴森黝黑而又潮湿，他飞奔了一段路途，忽然才发觉自己的错误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只听头顶上风声响动，两条人影飞跃而出，一前一后挡住了他的去路，正是盛大娘与盛存孝。盛存孝手横长剑，巍然而立，盛大娘冷笑满面，还未出口，铁中堂扬手便掷出了一把沙石泥土，随后双足连环飞起，踢向了盛大娘的面门。盛大娘身形后退，大呼道：存孝，莫放他逃了。盛存孝挥手刺出一剑，剑势如虹，极快绝伦。铁中堂大声地说道：长剑不斩徒手之人，你要杀就来杀吧。斩动身形向左逃去，盛存孝剑势果然一错，仅仅在铁中堂后背划破了一条血口子，便顿住了脚步，暗暗叹道：我怜你是条汉子，快走吧， 莫要被别人追着了。他心中动了怜才之意，竟抬手放了铁中堂一条生路。铁中堂叹了一口气，转身向另外一个方向掠去。他虽然屡次都以机智骗过了强敌，但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要逃到何处。哪知道一路上都没有埋伏，铁中堂心中暗叹，今日我若能逃脱，必是老天爷相助，否则一念还没转完，突听一声轻斥，站住！铁中堂擦身向左奔去，只见左面一株树后露出了一柄长弓，箭已上弦，引满待发。他满身重伤，不敢硬闯，反身奔去。哪知道右面树后已缓步走出了一条大汉，冷冷的说道：“哪里去？”铁中堂双目一闭，转身向正中冲了过去。只听迎面一株树上有人厉声说道：“我这里也是走不了的。”树上已经又跃下了一条劲装大汉，手持长刀，满面冷笑。铁中堂暗叹了一声：“罢了。”但见前后左右已被四条大汉团团围住，一人手持长刀，另二人手里头都拿着长剑硬弓。铁中堂若是孤身一人，气力充沛之时，这四条大汉他哪里还放在心上？但是此刻他满身的伤痕，怀里头还抱着伤重昏迷的云筝，便是个普通的壮汉也能一拳将他击倒，何况这四个人身手俱都十分的矫健，尤其是那个持刀的大汉，目光炯炯，轻功不弱，看来还仿佛是个武林的好手。刹那之间，他但觉万念俱灰，信心顿失。只见那四条大汉已经一步一步的逼了过来，他四人还怕铁中堂出手反抗，是以人人面上俱都是一片凝重之色。铁中堂仰天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紧张什么呀？你们只管放大脚步过来便是。你铁家少爷索性成全了你们，绝不动手。”那持刀大汉面色微变，冷笑道：“姓铁的，你死到临头还要逞凶吗？死是什么滋味？你铁家少爷早想尝一尝了，只管放胆过来，看铁少爷可会皱一皱眉头。”持刀大汉冷笑了一声，挥手道：“呵呵，将这厮生擒，莫要伤了他的性命，铺主还要审问他的。”哈哈哈哈哈哈！